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2月7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司法部上诉要求恢复川普总统的旅行限令，川普重申美国对北约的支持，中国前国安部副部长马建涉嫌贪污受贿被立案侦查，中国亿万富豪肖建华到现在行踪仍然成谜，有关他的信息在社交媒体大量被删帖，肖建华案扑朔迷离，中国维权律师夏林被北京法院以诈骗罪一审判处12年有期徒刑。美国之音专访了夏林律师的独生子。川普提名的教育部长在参议院遇到了强大的阻力。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一个美国联邦上诉法院将在星期二听取有关川普总统一项行政命令的法律诉讼。这个命令要求暂停来自7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的难民入境美国。美国司法部提交的陈述书为川普的禁令提出辩护，称那是总统合法行使针对外国人进入美国和接纳难民事务的权利，并且称一名联邦法官下令暂停执行这个禁令是一个错误而且极为过分。华盛顿州、明尼苏达州是这两个州是这个案子的原告，他们得到了支持他们的相关法律诉讼，包括来自15个其他州的检察长，还有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以及将近100家公司的律师，同时也有一些公司提交了支持旅行限令的陈述书。美国前国务卿克里和奥尔布莱特称这个禁令考虑不周、执行不当、解释不通。他们写说，这个行政命令将最终破坏美国国家安全秩序，而不是使我们更安全。这跟川普认为旅游限令将加强国家安全的论点相反。这个诉讼很可能最终交由美国最高法院裁决。分析人士纽约律师丹·麦克劳克林对美国之音说，如果能够到最高法院，从最高法院以往的判决来看，最终裁决可能有利于川普。不过呢，他也指出，由于川普在竞选时候提倡美国禁止穆斯林移民，这可能会在最高法院对他不利。上个星期五，美国华盛顿州地区法官詹姆斯·罗巴特作出裁决，暂时阻止执行川普针对7个国家的难民和其他人入境美国的行政禁令。这7个穆斯林为主的国家是伊朗、伊拉克、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川普星期一在美军中央司令部总部对驻军发表讲话时重申美国对北约的支持，同时呼吁各盟国支付他们的份额。川普说，我们强力支持北约，我们只是要求所有成员为北约联盟做出充分和适当的财政贡献，而许多国家并没有这么做。川普上任后首次访问中央司令部时还与军队领导进行了简报。川普在竞选期间曾经说北约已经过时，并且建议美国只有在成员国履行了他们的义务之后才会提供保护。川普星期一与美国陆海空还有海军陆战队的官兵一道午餐之后发表讲话，承诺国家会照顾退伍军人。川普还誓言击败激进的伊斯兰恐怖主义，并且阻止他在美国扎根。川普没有具体提到针对他暂停7国难民进入美国的旅行限令的法庭之争，但是表示国家需要政策让爱我们的人进来，而将那些想要毁灭我们的人拒之于门外。美国中央司令部负责美国在中东和中亚的军事行动。
与华盛顿军方关系密切的美国新闻网站华盛顿自由灯塔的知名记者比尔格茨1月31日援引两名国防官员的消息报道， 中国今年1月早些时候进行了一次可携带10枚核弹头的新型远程导弹实验，标志中国战略导弹部署出现重大转变。报道表示，试验的东风 5C 导弹从位于中国中部的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惰性弹头击中了中国西北沙漠中的靶场，而美国情报部门对这次试验进行了密切监控。导弹携带10个分导式载入飞行器，即分导式多弹头。报道称，有关试验的其他详情目前不可得知。不过，五角大楼发言人罗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次试验处于被监视状态。罗斯对华盛顿自由灯塔表示，国防部常规性的监察中国的军事发展，并根据解放军的能力调整防御计划。华盛顿自由灯塔的报道分析，东风五型导弹搭载弹头的数目从最初只能一颗发展到可6至8个，而五 C 型则进一步提升到可搭载10枚弹头。这也反映中国已能制造更小型核弹头，并装备在多弹头导弹上。报道援引美国智库国际评估和战略中心中国军事问题专家费舍尔说，这次多弹头导弹试射看来是向川普新政府发出一个信号，是针对川普总统的最新恐吓。不过，澳门国际军事学会会长黄东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尽管中国可能借东风 5C 的试射来警告一下美国总统川普，但中国的主要目的应该还是要检验提升核武器的性能。他说，
东风五 C 应该是新改装出来，试射做一个提升性能，了解武器的技术水平还是低位的。顺便我来展示，哎，你也不要小看我，不是为了像北韩这样子，低位是展示的威胁，提升那个性能，把它放到第二位。毕竟中国跟北韩不可以相提并论的，它搞了几十年，数量上面跟美国是没有办法相提并论的。所以他只能够通过提升这个质量方面的来加强对美国威胁。
华盛顿自由灯塔的报道表示，这次导弹试射将迫使美国重新评估中国的核武能力。长期以来，美方一直认为中国拥有约250枚核弹头。中国开始对东风五导弹安装分导式多弹头，标志中国的核武库出现重大转变。弹头和导弹系统都有所增加，比美方估计的多。报道还表示，按照美俄裁减核武协议，美军服役的核弹头数量应削减至1550枚，但一旦中国核弹头数目增至800至1000枚，美方将考虑增加核弹头数量，将部分储存核弹头重新转为实战状态。长期研究中国军事问题的黄东表示，中国核武器在数量上跟美国无法比拼，而美国其实更关注中国未来是否会改变核战略。他说，
中国从数量上面是没有办法跟美国比较，可见将来也不会跟美国比拼。中国的主要还是为保留自己第二反击能力而做这个准备。美国一直在也很注意的，就是中国在提高性能跟一定程度增加数量的同时，会不会改变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和战略。如果是未来会改变这个提法的话，才是美国应该忧虑的事情。但目前为止，从量方面还是不成比例。
军事专家黄东表示，对美国威胁更大的是车载机动的东风41洲际弹道导弹，射程也足以覆盖美国全境。他说，
美国会注意的，这东风五 C 终于能够搭载10个核弹头这么一个数量的突破。但是美国掌握了东风五整个系列的部署的情况，因为它是在地下发射井的部署的，它不像东风41、31可以机动，主力应该是东风41，也可以携带10个核弹头，而且可以机动，这才是美国最关注的一个新型核武器。
黄东表示，川普就任总统前曾放风会扩大和提升美国核武库， 中国试射东风五 C 导弹，某种程度上会激化中美的军备竞争，但中国毕竟不是美国最关注的，他说。
这是肯定的啦，不过就是不会像美苏冷战这么一种竞争，中美的比较多元化的，不光是军事方面，经济为主轴，加上外交啊、媒体战啊等等。现在北韩方面也准备搞这个热岛案嘛，美国又关注的也不光是中国这个国家，还有一天前伊朗试射的弹道导弹等等，这几个国家，那美国是最关注的，但是美国还是绝对的压倒性的优势。
黄东表示，目前中国已有东风31和东风41洲际导弹可以发射多弹头，再加上东风 5C， 以东风 5C 导弹有20支计算，可将多生产达500枚核弹头，将令中国可覆盖美国全境的核弹头数量大为增加。而美国国防部发布的最新中国军力年度报告表示，北京继续通过提高发射井部署的导弹和增加新型机动导弹来提升中国核武库的能力。中国去年4月进行了一次东风41洲际弹道导弹的试射。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在刚才我们听了分析，认为中国试射导弹在提升中国核武库能力的同时呢，也是向美国发出一个警告的信号，也可能会激发两国展开核武的竞争。那么在中国的内部方面呢，我们下面有几则新闻要请大家一起来收听。中国18大后落马的国安系统最高官员、前国安部副部长马建，因为涉嫌受贿，2月6号被正式立案调查和采取强制措施。最高检察院官网宣布，经过审查决定，依法对在国安系统任职超过30年的马建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1956年出生的马建，2015年1月被宣布因为涉及严重违纪违法接受调查。中纪委去年12月30号通报开除马建党籍及公职，移送司法，并公布5项罪名，包括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对抗组织审查、转移藏匿涉案财物、违反廉洁纪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亲属经营活动谋取巨额利益、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了巨额的财物、涉嫌受贿犯罪等等。海外媒体曾经报道，马建落马跟他卷入前中办主任、政协副主席令计划和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案子有关系，曾经替他们搜集官员的黑材料。此外呢，马建还与逃往美国的中国富商郭文贵关系密切，介入他的商业纠纷，而郭文贵不久以前才在海外民进网上爆料，威胁要曝光中国政治局委员以上高官的贪腐内幕，并且为马建鸣冤叫屈。另外呢，港媒报道，在香港躲了几年、有神秘资本大鳄之称的中国商人肖建华，农历除夕被内地人员带回中国大陆，除了协助调查涉及2015年股灾案之外呢，也与马建贪腐案有关联。那么肖建华在香港失踪消息引起了外界关注跟猜测，如今呢，他的行踪仍然成谜。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大量有关肖建华的文章还有消息遭到了删帖，让这起事件更加的扑朔迷离，同时也似乎表明这个事件的高度敏感性。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肖建华失踪事件谜团重重，海外和香港媒体报道说，他在中国农历除夕夜，也就是1月27号被内地人员带返大陆，有些媒体怀疑他是被绑架回内地的。肖建华失踪后曾两度发声明，称他没有被绑架，也没有被带回大陆，而是正在海外养病，这些声明后被删除。香港警方后来向媒体证实，曾在28号接到一宗有关内地在港人士的报案，后来当事人的家人销案。警方说，肖建华曾在27日经过香港的出入境管制口岸，以正常途径进入内地，但不清楚是出于自愿还是被胁迫。 几天后的2月2日，明天控股有限公司的微信公众号又发一份声明，称一切经营活动正常运行，并对外界对肖建华的关心表示感谢。在肖建华失踪事件被爆出的早期，中国民众还可以在社交媒体和网络上搜索到相关报道，但是这些内容现在大部分都已经消失。根据自由微信网站的搜索记录，自从1月30日以来，已有40多篇涉及肖建华的文章受到审查，另外还有40多篇涉及明天系的文章和报道被删除。新浪微博上与明天系有关的大部分帖子在过去的一个周末也被删除。新浪微博的一名发言人对路透社说，他们根据微博管理规定审查和删帖，但是他拒绝就删除有关肖建华和明天系的帖子予以评论。此次对于肖建华事件的网络舆论封杀，让本已迷雾重重的案件更加扑朔迷离。华盛顿邮报在一篇社论中说，这起失踪看起来像是习近平及其他中共高层想要掩盖痕迹。这篇社论说，肖建华这位15岁考上北大的天才，通过大量收购银行、矿业、金融企业的股票以及其他资产，建立了一个投资帝国，同时与共产党精英建立了密切联系。前《纽约时报》北京分社新闻助理赵岩对美国之音说，
在他身上体现着这个政商勾结非常紧密，很多这个权贵，就像这个郭文贵说的，十八大以前的这些权贵，常委级的、政治局委员级的，跟这个北大系勾结，那都是非常之严重。
一些分析认为，由于肖建华掌握着中共高层领导人家族的商业交易，他也成为习近平反腐调查的目标，希望从他的口中探出一些信息。香港南华早报说，肖建华被带回内地是配合调查2015年夏天的股市海啸。在此之前，中国当局已经调查了被中国股民称为私募一哥的徐翔。上周，徐翔被判处5年半徒刑。赵岩认为，那场股灾就是由徐翔和肖建华共同操控的。他说，在股市大跌前夕，他在香港曾听到消息人士的相关谈论。
他就亲口地跟我说，一个叫徐翔的，一个叫这个肖建华的。当然，肖建华我原来就知道了，姓徐的我还是那次头一次听说，就是要利用股票市场的这个那个杠杆来把这个徐搞下台，这个确有其事。
赵岩说，肖建华身上也反映着中共政治权力的博弈。
他主要这个政治势力的后台就是曾庆红，就是老常委曾庆红，那么呢还有这个贺国强，还有这个温家宝，这三个呢是他主要的。
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治学教授裴敏欣在《日经亚洲评论》撰文说，在中共党代会前夕，权力斗争常常会升级，就比如十八大前的王立军事件。他认为肖建华被绑架表明一场类似的政治较量正在北京掀起。他说，如果习近平在十九大中擢升大量自己的支持者，那么他将能够完全主导政治局。而对于习近平的反对者来说，十九大也成为他们保存一些集体领导的最后机会。他进而分析说，在这场最后的斗争中，肖建华是一颗关键的棋子，如果他手中掌握了不利于习近平的资料，那将会削弱习近平的声誉；如果他掌握不利于习近平反对者的资料，那么肖建华的被捕则会令习近平的反对派系不寒而栗，成为习近平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赵岩认为，一场巨大的政治地震即将开始。
这个政治大地震，我不说吗？前面第三代的领导，那就是江嘛；那第四代领导就是胡温、曾这三个人。包括这个我们说到的贺国强、周永康已经不存在了，是吧？他已经进监狱了。这四个人将在肖建华的问题上、会跟习和王有一个生死搏斗。
裴敏欣认为，如果反对习近平的派系继续抵抗，习近平肯定会用肖建华提供的信息打击他们，之后预计会有一两只超级大老虎， 也就是在任或退休的高级领导官员落马。如果这个派系投降，习近平则会不费一枪一弹在斗争中取胜。但是他也指出，这场中共权斗的一个严重间接损害，就是香港作为特别行政区的司法独立受到侵害。肖建华失踪让人想起之前香港五名书商的失踪案件。他说，另一个间接损害则是让中国超级富豪们丧失安全感。他分析说，这些富豪与中国高层领导人及其家族都建立了广泛和密切的商业联系，并希望这些纵横交错的利益网络能够为他们提供保护。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通过肖建华事件一定会意识到，在专制的裙带资本主义制度下，根本不存在什么荣誉与忠诚，商业大亨们只不过是一只只肥鹅，只要能够满足统治者的政治利益，随时都可以宰杀。美国之音莫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2016年9月，中国维权律师夏林被北京法院以诈骗罪一审判处12年有期徒刑。在他的二审到来前夕，美国之音记者肖宇专访了夏林律师的独生子，听听已经2年多没有见到爸爸的他有什么话要说。下面请您收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20岁的夏崇宇始终清楚地记得最后一次见到爸爸那天，那是2014年11月8日，地点是在北京的家中。
一大早的时候，有一帮人敲门嘛，都是便衣。然后后来我妈开门以后，他们就冲进来了。那天晚上我是在客厅睡的，然后他们就径直先冲过来找我，把我就先给晃醒了，把我给捋起来，然后问我是不是夏林。
夏林，夏崇宇的父亲，46岁，知名维权律师，曾为艾薇薇、朴志强、郭玉闪等一批中国当局口中的敏感人物出任辩护律师。睡得迷迷糊糊的夏崇宇第一反应是家里进强盗了。练过剑道的他反手就要去抓床头的竹剑，妈妈和奶奶赶紧把他拦下来了。
我记得有一个人拿了一个摄像机还是什么样的东西就吼我们嘛，然后让我和我妈还有我奶奶在那个厨房门口站成一排嘛，就拿个摄像机对着我们，然后其他人一大帮人就在屋里到处翻东西，到卧室里把我爸控制起来了嘛，就后来就是把我爸带走了吗？
夏林出事，一家人其实有所准备，只是没想到这么快，也没料到后果有多严重。
带走的时候，我爸还跟我们说没关系的，是取证啊还是什么，就是调查，只能调查24个小时嘛。然后就跟我们说他马上就会回来嘛，然后叫我们放心。然后，就到现在也没见过他们。
2016年9月22日，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宣布夏林诈骗罪名成立，判处有期徒刑12年。法学界和人权团体普遍认为，夏林被判重罪，实则因为他代理政治敏感案件，为弱势群体发声而受到中国官方的政治打压。夏林坚称自己无罪，提出上诉，此案的二审将于近日开庭。夏林做律师其实是半路出家，22岁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的工作是在贵州省公安部门当警察。
他去当实习警察以后就觉得很难受嘛，就觉得这个工作他说挺龌龊的嘛，就辞职了，然后他去考了律师。
几年后，夏林和几个朋友创办了贵州最早的合伙律师事务所之一，接手的都是商业案子，包括为茅台酒厂做法律顾问。家里从来不缺好酒，生活轻松安逸。可是夜半时分，他常常会对妻子林如说，我其实可以为这个国家的进步做更多的事情。终于有一天，他放下了工作，离开了家，奔向了北京。那一年他30岁。
后来听我妈讲，当时他是看了一篇标题是这个89一代人是丑陋的，89这代人有这样的经历，然后在之后的不作为嘛，他就特别难受。然后后来他跟我妈商量，然后说他一定要去北京，他才能够施展他的抱负嘛。
在北京，夏林进了北大法律系， 也结识了一帮有情有义的好弟兄。这些人日后都成了中国公民运动的领军人物，比如当时的北大政治经济学硕士研究生，后来的船只行研究所创办人郭玉闪。正直、义气、固执是夏崇宇对爸爸的评价。小学五年级的一天，小崇宇在报上读到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小贩复员军人崔英杰杀死城管队长的报道，他央求爸爸说：“爸爸，你帮帮他吧。”夏林主动找到崔英杰一家，提出免费为他们辩护。在这个案子上，他投入了很多心血，最终救下了几乎被押上刑场的崔英杰。在夏崇宇的记忆里，那是父亲第一次介入维权案件。随后他又接手了另一个震惊世人的敏感案件，湖北洗脚女邓玉娇刺死银官案。他的维权事业一发不可收拾，从收集汶川地震死亡学童名单的四川维权人士谭作人案，到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成都作家冉云飞案，从中国最具争议的艺术家艾薇薇的发客税案，到维权律师朴志强煽动民族仇恨罪案。2014年10月，郭玉闪被北京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传唤和刑拘，夏林责无旁贷地成为他的辩护律师。一个月后，他自己也进去了。爸爸出事后，夏崇宇被家人送到美国读书。2016年5月，他回到北京，听说爸爸的案子6月17号要开庭，他准备去旁听，但是就在开庭前几天，林如发现自己被人跟踪了。因为此前有维权律师王宇一家在首都机场被限制出境的先例，前思后想后，家人买了机票让夏崇宇在庭审当天飞回美国。
其实怎么说挺难受的吧，就是我真的特别想去旁听，我做儿子的就在旁边看他两眼，哎呀，打打呼呼劲儿啊，加加油也行啊。当时觉得自己特别无能，事情发生的时候真的什么都做不了，你知道吗？就是任人宰割，人家来了你只能跑。
三个月后，妈妈打电话来告诉他判了12年。2017年中国农历新年，夏家仍旧天各一方，夏林还在铁窗背后，这是他在看守所度过的第三个春节。林如独自在北京为即将开始的二审奔走，她坚信丈夫无罪。夏崇宇继续在美国念书，在异乡的土地上，他觉得自己真正长大了，也更加理解了爸妈。此时他最想告诉爸爸的是，无论多久，我们等你回家。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我们来看两则新闻。以色列议会通过了一项关于定居点的新法律，相信将会在法庭受到挑战，并且引发全球性的强烈不满。以色列议会星期一晚间以60-52票的投票结果批准以前在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私有土地上建造的4000个犹太人定居点合法化，那里是巴勒斯坦人希望建立一个未来国家的地方。以色列左右两派的议员们对这个有争议的法律进行了情绪激昂的辩论，反对派称这是对西岸的事实吞并，并且说这将导致以色列被送上海牙国际刑事法院。而民族主义议员们说，犹太人民跟那片土地息息相关，并且拥有权利。他们说，使定居点合法化符合以色列的利益，并且否认这是事实吞并。巴勒斯坦人对此自然是十分的愤怒。尽管该法律包含补偿巴勒斯坦人或给予他们其他土地的条款，但是仍然被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发言人谴责是合法化的盗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议会投票时正从伦敦飞回他对该法律表示反对，并且表示希望在签署前跟美国总统川普协调。以色列认为川普政府将比奥巴马政府更友好。 奥巴马政府认为犹太定居点不利于实现和平。星期一通过的这个法律将使得以色列法律强加于并非正式属于以色列但是受到以色列军事跟文职管辖的西岸部分地区，这将使巴勒斯坦私有土地上的4000个犹太定居点合法化，而以色列法庭一直认为这是非法的。美国参议院的民主党议员星期一控制了参议院的讲台，对川普提名的教育部部长人选德沃斯进行24小时的抗议。这次行动实际上成为围绕美国公共教育观念的一场博弈。两名共和党参议员加入了民主党议员这一边，反对德沃斯的提名。他们是缅因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苏珊·柯林斯，还有阿拉斯加州的丽莎·穆尔科斯基。被提名的德沃斯是一位富有的女商人，她从来没有担任过教职，但是主张公立学校必须要跟私立学校竞争资源。这个议题主张家庭可以使用公共资金凭证，按照自己的意愿为孩子选择学校。参议院计划在星期二对教育部长人选进行投票表决，表决情况很可能是50-50。如果真是这样，副总统彭斯将会动用自己的一票打破僵局，使德沃斯的提名得以通过，这将是内阁提名确认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民主党认为对教学质量差的公立学校不应该让它自生自灭，因为公立学校的学生在全国学生总数里面所占的比例高达10%。马里兰州民主党籍参议院的克里斯·范霍伦参议员说，对有问题的公立学校不应该采取简单的凭证计划而予以放弃，相反的，我们必须要共同努力提供必要的资源和干预，帮助这些学校让他们的学生获得成功。国会大楼的电话爆满，选民们从全国各地打电话给他们的选区参议员，表明他们对德沃斯的看法，有反对的也有支持的。马里兰州的范霍伦参议员说，他的办公室接到了马里兰州打来的14000通电话，关于教育部长人选的电话。在两位共和党籍的参议员，他们表示要反对德沃斯，现在呢，共和党议员在支持总统内阁人选方面一直是非常团结，而这两位议员的表态使共和党的队伍出现了第一道裂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有关于台湾的消息。尽管自2016年5月蔡英文政府上台后，到台湾旅游的中国观光客人数大减，不过台湾政府说2016年访台游客总人数达到了1069万人次，比2015年增加2.4%，创下历史新高。而日本、韩国跟东南亚游客人数的增加，抵消了中国游客大幅下降的影响。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交通部观光局2月2号发布的观光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访台游客人数仍然以中国最多，占全体游客总数的33%，人数达351万。较2015年减少16%。在被认为立场倾向台湾独立的民进党主政后，中国从政治、外交、经济、军事等各个层面加大对台施压力度，访台大陆游客人数大为缩减。去年9月，多个台湾旅游业团体在总统府前发动大规模游行抗议，批评台湾政府不承认九二共识，让观光旅游业承受苦果，团客及自由行人数都大幅缩减。他们希望蔡英文政府正视观光业面临的处境，并采取补救措施。对于北京当局对台湾政府做出的经济惩罚，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访问研究员、密西根大学政治研究所博士生陈芳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在中国大陆对台湾不断打压之际，把所有希望寄托在祖国的善意已经证明是不可靠的。即便是对中国如此友善、释出这么多善意的马英九总统，在卸任后出访时也依然遭到北京的打压，因此他认为台湾本来就应该走出自己的道路。 陈芳宇说。
所以说我们不要太这么的就是去依赖所谓祖国的善意，或者是去依赖对方单方面的给我们释出什么红利。我们应该要去做的事情是说，那我们要有一些因应的措施，然后我们因应措施做好之后去跟对方谈判的这个筹码也才会有，而不是就是整天的一直说那拜托你多来一些陆客啊，或者拜托你多让我们一些投资啊等等，这套路在过去就已经证明是行不通的。
根据台湾观光局的数据，2016年在中国以外的其他地区访台游客比2015年增加 14.8%， 人数达718万人次，其中以日本游客最多，达190万人次，占所有游客的 17.7%， 较2015年同比增长 16.5%， 韩国游客为88万人次，占所有游客 8.3%， 较2015年同比增长 34.3%。 台湾主计总处说，马来西亚及新加坡享有台湾免签证待遇，而台湾政府自2015年11月开始简化观光签证措施，也带动东南亚游客大幅增长。按照台湾观光局的数据，港澳地区赴台旅游有161万人次，东南亚地区165万人次，其中泰国、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访台游客都有两位数增长。此外，来自美国及欧洲地区的游客分别是52万及30万。台湾陆委会主委张晓月呼吁中国不要限制访台游客人数，应该让台海两岸人民多多交流互动，增进彼此友情，避免误会。张晓月星期天在参加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举办的2017年大陆台商春节联谊活动受访时，针对中华民国旅行工会全联会公布的统计资料做出上述回应。台湾中国时报报道，中华民国旅行工会全联会发言人李奇月说，根据统计，截至2月2号为止，中国访台游客观光团加自由行送件总数为966人，创下新低。虽然以往农历年过后，中国大陆组团人数因休假送件数量本来就比较低，不过从来没有如此少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台湾即将举行中国国民党主席的选举，而这个选举呢，可能会因为所谓的黑道成员突袭入党，给选举蒙上了阴影。执政的民进党立法委员就批评说，国民党同中国打交道得出来的后遗症就是这样。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中国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卢文奇星期一表示，国民党将严格把关审查加入国民党申请人的资格，一旦认定不符合入党资格或有损国民党的形象，将会依据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那目前我们的台北市党部也正在做积极的处理，会根据我们的党章相关的所谓的这个联能的条款，基本上我们会剔除这些入党，我们会严格的把关，包含有可能会妨碍中国国民党形象的部分。我想针对所有的党员，我们都有高道德标准的一些要求，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会严格的审视，剔除不适合的人选。
日前台湾媒体报道说，最近有大量黑道成员申请加入国民党，其中新入党名单中有犯下夜店杀警案的主嫌。这种被称为人头党员的党员，可能给即将于5月20号进行的国民党主席选举蒙上阴影。台湾民进党立委黄伟哲说，国民党主席竞选激烈，现在有黑帮入党疑云，这就是国民党长期以来同中国大陆打交道的后遗症。他认为中国可能透过特定黑帮管道渗透台湾政治。他表示，负责治安的警政机关应主动介入调查，因为毕竟国民党自清的能力有限。已经表示要参选党主席的国民党副主席郝龙斌说，去年新增及恢复党籍的党员人数为16700余人， 比上一年新增63%，但是今年1月1号至20号新申请入党的党员高达7万，包括尚在审核中。他说新增党员人数剧增，大家当然会质疑。郝龙斌说，从以往3次党主席选举的人数看，大约是34到38万，假设新增7万党员，恢复党籍3万人，二者相加几乎占30%的选举人数，对党主席的选情绝对是关键性影响。他表示，这些被动员入党的人头党员真的认同国民党的理念吗？他对这些人大举入党的时机提出质疑。郝龙斌指出，如果真的有人企图操作人头党员来影响国民党主席的选举，将严重伤害国民党的形象。靠这种作弊选举当选的党主席不代表党意和民意。台湾中国国民党将在今年5月20号举行正式的党主席选举，目前已经有5人表示要参选国民党主席，他们是现任党主席洪秀柱、副主席郝龙斌、前副总统吴敦义、前立法委员韩国瑜以及前国民党首席副主席詹启贤。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把焦点转向罗马尼亚。在大规模的公众抗议持续了6天之后，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政府在日前废除了一项内阁的政令，这条政令可以保护很多政界人士不会有因为腐败受到起诉。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格林的报道。
在成千上万名示威者聚集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胜利广场举行抗议进入第6个夜晚之际，罗马尼亚总理索林·格林德努的政府采取了上述措施。这次抗议活动被广泛视为1989年共产主义独裁者齐奥塞斯库垮台以来规模最大的反政府集会。
人们对这些政客感到厌烦，受够了。27年了，证明他们不可靠，不值得信任。因为我们太多人必须离开这个国家，来为我们自己和家人寻求更好的生活。这就是我在这里的原因。我是这种数百万到其他国家工作的一个罗马尼亚人。
上星期二晚上在内阁会议上通过的法令规定，如果官员非法所得低于47800美元，就不会受到腐败罪起诉。政府声称采取这一措施是为了减轻罗马尼亚监狱过度拥挤的问题。罗马尼亚是欧洲最腐败的国家之一，但批评者认为这将严重损害罗马尼亚新兴改革派的努力。罗马尼亚新成立的国家反腐局从2014年开始展开的反腐行动，已经导致近2000人因滥权被定罪，包括法官、政治人士、检察官和其他公职人员。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澳大利亚有一个华人团体准备在2月15号举行抗议活动，反对中国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在澳大利亚墨尔本演出。他们认为《红色娘子军》宣扬了仇恨，鼓吹暴力，跟澳大利亚等国家的民主自由价值观不符合。墨尔本政府官员对于他们的诉求到现在还没有做出答复。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定于2月15号在墨尔本的艺术节上演。澳大利亚华人团体澳洲价值守护联盟将在同一天举行抗议集会。澳洲价值守护联盟的齐家珍告诉美国之音，红色娘子军利用芭蕾舞的形式宣扬的是仇恨暴力。
他实际上是宣扬这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宣扬这个阶级仇恨、阶级报复，宣扬杀戮，宣扬这个抢劫富人的财产，这个服从这些非常反人类的东西。
齐家珍说，他们去年成功的阻止了在澳大利亚的歌颂毛泽东音乐会。这次红色娘子军要来澳大利亚演出，他们从去年就给维多利亚省长和议员等人写信，但至今没有答复，所以他们决定在演出时举行抗议集会。齐家珍还说，强调西方国家要警惕中国利用文化交流进行渗透。
他们都是利用交流的手段，然后跟你啊，我们交流，你的给我，我的给你，然后慢慢慢慢的 第一步交流，第二步渗透，第三步操控，第四步占有。
嗯，
这是他们的整个计划。我们看到在全世界，包括美国，包括澳洲、台湾、香港其他地方，他们都是很多的什么报纸啊、什么媒体啊，这样那样的东西都已经给他们操控了。
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价值460亿美元的中巴经济走廊将连通印度洋，扩大中国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同时呢，为巴基斯坦带来继续的经济机会和稳定。负责这个项目的巴基斯坦部长日前在华盛顿表示，巴基斯坦方面对这个项目充满了信心。不过呢，分析人士认为这个项目的真正实行还存在很多的挑战。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发自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负责中巴经济走廊项目的巴基斯坦计划与发展部长阿赫桑·伊克巴尔近日在华盛顿表示，他对中巴经济走廊将给两国和地区带来的经济益处充满信心。他说
中巴经济走廊将给中国一个很好的机会去重新部署他们的工业，这给中国很多机会，贸易、商业、能源、安全，他们能够通过这里运送中东石油，还有其他的经济机会。对于巴基斯坦来说，中巴经济走廊带来的是国内和地区连通的可能。
中巴经济走廊是一项中国投资460亿美元的项目，起点在新疆喀什，终点在巴基斯坦瓜达尔港，全长3000公里。这项计划将把中国西部与阿拉伯海连接起来，这是中国“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使中国加强自己在中亚和南亚的运输线，与美国和印度的影响抗衡。伊克巴尔部长认为，这项计划给巴基斯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巴基斯坦2014年通过中期国家总体发展目标，即巴基斯坦2025愿景，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和更广大地区内的互联互通是它的七个支柱之一。这与中国希望打通与中亚与南亚运输线的愿望不谋而合，是一项双赢的决定。然而，中巴经济走廊仍然存在挑战。巴国内方面，省级层面上武装异议分子、腐败和政治斗争都使得一些主要项目受到威胁。与此同时，巴国内关于中巴经济走廊路线的争议仍然存在，而巴基斯坦另一个重要的邻国印度则一直对中巴经济走廊中有军事战略意义的部分心存疑虑。伊克巴尔部长表示，印度对于中巴经济走廊的担心毫无必要，这是一项经济项目，不包含军事内容。他还说，对于存在异议的省份，巴基斯坦所有部长已经与各个省份进行沟通，基本达成解决方法。他说，中国将在巴基斯坦投资建立连接全国四省的铁路网，包括信德省、皮路支省、旁遮普省和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巴基斯坦全境都将成为一条经济走廊。目前还不清楚此项投资将会如何影响美巴关系，以及川普新政府对于这些项目持何种看法。美国之音易林华盛顿报道。
由中国一些法律和知识界人士最近发起的要求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对司法独立亮剑说辞要辞职的这个联署，现在呢已经发展成了各界公民要求依法罢免周强最高法院院长和首席大法官职务的公开签名活动。尽管这个活动受到了官方的各种限制，但是呢，参与联署的公民已经超过1000多人了。而第一批有800多人的签名的联署信已经在联署开始的时候寄到了全国人大、中纪委还有最高检察院。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据维权网近日消息，1月20日发起的要求罢免最高法院院长周强的全民联署活动，几天后便获得831人的签名。随后，广东维权律师葛文秀1月24日将联署信分别寄给人大、中纪委和最高检察院。而截止2月3日，联署信签名达到1056人。身为首席大法官的最高法院院长周强，1月14日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阐述贯彻习近平有关2017年首要任务确保政权和制度安全指示精神时， 谈及各级法院做好意识形态工作，要坚决抵制西方宪政民主、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等错误思潮影响，要旗帜鲜明，敢于亮剑，坚决同否定中共领导、诋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和司法制度的错误言行做斗争。周强的亮剑言论引发社会各界强烈反弹。上海律师林礼国、广州律师葛文秀等1月15日率先发表公开信，征集百名律师签名，要求周强引咎辞职，表达对中国司法是否要倒退的思考和担忧。随后，包括法学家郭道辉和张千帆、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和郝建、经济学家冒于氏、学者荣建和吴伟、艺术家厉宪庭、作家苏小玲等在内的一批北京知识界公民，1月18日晚发起网上联署，呼吁这样子的周院长必须走人。此后，更多的公民加入联署活动，并发布中国公民要求依法罢免周强最高法院院长和首席大法官职务的公开信。公开信强调，周强的言论严重违宪违法，社会影响极其恶劣，严重损害国家声誉，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应当追究违法犯罪责任，强烈要求全国人大依法罢免其最高法院院长及首席大法官职务，建议中纪委依党章给予党纪处分。公开信表示，周强亮剑言论的实质是歪曲和全面否定中国宪法规定的宪政民主和司法独立等精神。周强大谈不要落入西方司法独立等错误思潮的陷阱，误导公众，中国根本没有这些法律制度，表面上好像是为了国家政权安全，实际是在撼动和破坏保障政权稳定的法律制度基础。联署信还表示，周强假借反西方的宪政民主、司法独立，实际是在推行权力至上、领导人至上、特权至上原则，企图根本动摇或推翻中国现行司法制度和法治。这哪里是中国首席大法官，而是首席大法盲。这不仅是中国法院和司法机关的耻辱，也是整个国家的耻辱。维权律师葛文秀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次联署获得外界广泛响应，虽然当局采取了约谈、微博、微信封号、删帖等限制措施，令许多人无法参与联署，但是短期内能有超过1000人签名感到满意。
也有一些发起人被一些部门找谈话，但是呢，主要就是在微信微博上被删帖，这个是主要的，就是根本发不去，一发就给你删了。太明显的这种压力吧，应该说还没那么严重。
您本人也被禁言了是吧？在微博上。
对，我在发表的微博是大黑夜里就被禁言了，禁言处罚一个月。
虽然有各种删帖，好些人可能会不知道，还是有超过1000多人联署。您对这个反应怎么看？
很多公民呢给我来短信，他们对这个事情还是感到很振奋吧，觉得应当有这样的这个向全国人大有这种建议，应该有这种表达。我认为在这种环境下已经很了不起了，因为中国的言论自由的环境，我想你们也都清楚，在这样一种环境下，还有这么多人踊跃参与，社会各界的都有。这件事情呢，也可以见出这个人心所向吧。
联署信还表示，中共党章约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每个中共党员都必须模范遵守国家法律和法规，但是周强公然反对宪法法律，不承认不遵守党章，因此构成严重反党，建议中纪委依据党章和纪律处分条例进行党纪处分，如被追究刑事责任，应当开除党籍。此外，北京市信网办等部门1月20日关闭由自由派经济学家冒于氏、盛红等人创立的民间智库天泽经济研究所所属的几个网站，而冒于氏等主要天泽所成员的微博、微信等账号也遭封。 外界普遍质疑天泽所多个网站及多个主要成员的社交媒体账号被关闭，可能与贸易室参与知识界公民联署要求向司法独立亮剑的最高法院院长周强辞职有关。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美国加州，现在正在经历一场可能被看作是现代淘金热的狂潮。这个狂潮呢，跟19世纪中叶那一次有显著的不同。新的黄金是什么呢？就是技术和加州硅谷成功的初创公司。世界各地的人们被吸引到这里来，试图成就一番大事业。亚洲也正在形成技术中心，不过呢，在有金州之称的加利福尼亚，您看到的会跟其他地方是不一样的初创的企业文化。有关详情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在旧金山的报道。
艾德欧曾在中国台湾的科技初创公司工作过，现在他为硅谷的一家虚拟现实初创公司效力。他说，试图在亚洲创办企业要比在硅谷难得多。
It's a lot harder to get investors.
找到投资者要难得多，他们要实际的多，会说嘿，你得一早就想出一个商业模式，一早就开始赚钱才能养活自己。
他说在硅谷投资者在应对风险方面更加自如。
你有一个好想法，太棒了，去实现它吧，我们会投钱，在这个过程中摸索出一个商业模式。
硅谷投资人梁硕曾在中国的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他说这种不同背后最大的原因之一是人们如何看待风险和失败。
亚洲过于注重他人如何看待你，当你失败了会有一种看法，哎，怎么没有成功？但其实比这还要糟糕，这会影响到父母，他们会说啊，我的儿子没有成功。
在硅谷投资者不把失败看作负面的东西，
他们不会避开那些失败的人，因为他们看到好，他们从中学到了东西。
合作伙伴陈平说，尽管在这里人们会以更加积极的心态看待失败，但真的遭遇失败时仍然不是件容易事。
很多人得了抑郁症，这些人可能自杀。创办自己的公司会带来巨大的压力，你会和你的自尊心还有身份认同捆绑在一起。
And your identity. 不过陈平说，世界各地的企业家不断来到硅谷，梦想着成为下一个谷歌或者脸书。
你在媒体上看到这些，这是很多人想要致富，人们有一种淘金的心态。
很多来自海外的企业家有过硬的技术知识，但他们可能缺乏软技能。
It's your ability to recruit.
你要有能力招募顶尖人才，能让这些顶尖人才一起共事。你要有能力以一种激励他们的方式传达你的理念。
硅谷投资者不仅在美国，也在海外寻找这些技能。
硅谷之外，世界其他一些地方也在发展，在动力和创新方面和硅谷不相上下。我们开始在中国的一些地方看到了这点。
They come to the States and they invest a lot around.
他们来到中国，在这一带大力投资，再把这些带回中国。事实上，他们也鼓励中国人从事创新。
创新不止发生在中国，随着科技的传播，整个东南亚都在兴起一股创新浪潮。美国之音李爱玲，旧金山报道。
Hey Jessica, Fred.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dot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好，各位听众，这次节目由肖华编辑，玉华导播，我们即将推出下一轮的时事经纬，不要走开哦。